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周日的周六的时候召集你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也把今天所学习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讲得清楚，都蒙你的造就。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 好，今天我们进到路加福音的第二讲，讲到救主在耶路撒冷的之旅的第四个部分。耶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离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近了，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赶路，而是在每个过程当中呢，走的过程当中呢，经过各城各乡不断的来进行他这个神国的教导。那在教导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跟当时的犹太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又同时又发生了很多的冲突。那我们也从当中也学习了很多，有一些人呢就抵挡他，特别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抵挡耶稣。那有一些人呢就很热心的跟随耶稣。那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可以把他叫做门徒。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学习的经文呢，就是耶稣提醒我们，到底作为上帝的天国的子民，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应当如何做呢？今天我们来看如何做门徒。那说到门徒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就在路加福音这个经文上，它是讲得很清楚的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在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很清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到底做门徒有什么条件呢？一个是要爱，一个就是要舍己。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爱和舍己呢？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上帝眼中的爱。经文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如果你看经文的话，上面写的说有一个夸弧，对不对？里面写着这个爱我胜过这个爱呀，它的原文呢，它也叫做恨。那怎么叫做恨呢？为什么说爱我要可以翻译成恨呢？你注意到现在为止哈，你也看出来了，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呢，但不是很多人都爱耶稣的，很多人恨耶稣的，很多人恨耶稣，但是很多人爱耶稣。那这里面到底在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说一下犹太的传统啊。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有很多外邦人也归信了犹太教，对不对？在旧约时代的话，很多外邦人也信犹太教的，他们就成为犹太人的外邦的那个犹太人了。那这些人要是成为犹太人的话呢，他会面临什么问题呢？他就要离开他过去的跟他有关系的这个宗教生活。离开他宗教生活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会不会跟他一起离开呢？这不一定。所以他这时候他必须有一个取舍。他要成为犹太教徒，他必须跟以前的那些宗教习惯，甚至在宗教习惯当中的家人做一个取舍。那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恨呢？这些家人就会恨他，这些家人呢也会恨他所信的那位上帝。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爱和恨呢，他有的时候是这样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以此 来看耶稣的这个呼召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爱我呀，就要胜过爱这些父母，放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啊。很多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他离开的时候 他会受到一些很大的逼迫和威胁的。当然在美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话他必须做一个取舍，说你到底是爱神更多还是爱自己的家人更多，你到底是爱公义的上帝更多还是爱自己之前的那些宗教生活习惯等等相关的一切，甚至包括你的生命。跟随信仰的代价最高的程度呢， 会把自己的性命也放进去的。所以耶稣说，他说如果你不爱我胜过这一切的话呢，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同样，如果他的家人反对他信耶稣呢，哎，这个爱当中 还掺杂着一个成分叫做恨啊，叫做恨。这个恨呢，不仅恨他的信仰，更恨他这个人啊。明明是爱的关系，又变成恨的关系了哈，很微妙哈。所以说，东方文化就是这样的。好像不是讲得很清楚啊，里面又包括很多的含义啊。那这个时候，耶稣还在下一句话就强调了，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光舍弃了你的身边的一切，甚至跟你信仰不同的家人呢，甚至跟你至亲的这个儿女啊、妻子，甚至包括你的性命啊，你都可以舍掉，你跟随耶稣了，很好。但是耶稣还说了一件事情，那你的十字架呢？那你的十字架呢？什么是十字架？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啊，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记住，是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可能你自己觉得还蛮好的，但是上帝说，即使你自己很喜欢，但这是我不喜欢的，所以你要丢掉。你不仅要舍己，而且你还要背十字架。这是做门徒的第一个觉醒啊！当我们觉醒到说，原来我们跟随耶稣是需要这样的。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仅要舍掉一切啊，连我自己生命当中的我喜欢的东西，如果上帝不喜欢，也要舍掉。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这里会有什么感想啊？哎呀，原来，看来跟随耶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那要好好想一想了。哎，没有错。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他说你要好好想的，你要好好计算这个神国的价值的。耶稣怎么说呢？他接下来就说了，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不能盖得成呢？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要想一想啊，是要付代价的，不是跟着我们个人的这个想法啊，个人的冲动就盲从了。哎呀，我愿意跟随耶稣，我愿意跟随耶稣啊，然后就跟随了。耶稣说等一等等一等啊，你先想一想啊，你跟随我要付上什么代价，别到时候后悔哦。其实告诉我们说，你真的要跟随他吗？啊，你们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花费能不能盖成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是这样的，基督徒如果说我愿意跟随耶稣，跟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对不起啊，耶稣我跟不下去就离开了，别人会怎么样？会笑话他。哎，你看这个人。接下来呢，耶稣继续讲，他说或者是一个王出去和别人打仗，岂不先做下卓粮，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如果不能，就要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像打仗一样，如果你觉得你不能战胜的话，你的能力不够的话，就赶快，就像打仗一样，就跟对方要谈和解哈，这仗不能打的。对，所以这两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这个比喻。第33节就告诉我们说了，说这样，无论你们什么人呢，不管是谁，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哎，最后耶稣还是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你要跟吗？”对，你要跟的话呢，就是真的要舍弃啊。想清楚了，你要还是决定要跟的话，那你是真的跟了，不是盲从了，不是一时的冲动了。你明明知道将来要付的代价，而且要知道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然后你还是愿意跟的，你是这个信仰，天国的信仰真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你为了这个永恒的价值，你愿意舍弃一切世上的一切，你不喜欢的当然你就撇了，想都不用想，喜欢的也要扔掉。这样的话，哎，可以做门徒了，可以做门徒了。 所以舍己，背十字架，加上好好计算天国的价值，神国的价值。那接下来还需要什么呢？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既然决定跟从的话，就要有不改变的本质，不改变的本质。盐的比喻大家都知道，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让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边了。盐若失了味，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你会觉得很奇怪，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盐就是盐嘛，盐怎么会失去味道呢？那在其他的福音书有类似的讲解啊，说这个丢在外面哈，石头一样，因为在当时的犹太地区呢，他们有那个他们使用的盐呢，跟现在的炼法不一样啊，现在的炼法都是炼出精盐嘛，这精盐它就是盐，没有别的东西在里头。但那个时候的盐呢，它有一种叫做盐盐啊，那个盐盐，那个盐盐是岩石的那个盐，就在石头上。然后但是呢，不是整个石头都是盐，只是在石头的表面一定程度的话有盐，所以他们把那个盐取出来，那个盐拿走以后呢，那个石头本身就变得不咸了嘛，不咸了以后这个石头有什么用？没有用了，就扔了，就扔掉了。对，所以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用盐来做这个门徒的一个标志，用光来做门徒的一个标志，都是在告诉一件事情，这个门徒的本质你不能改，光的本质就是光，盐的本质就是盐。如果失去了以后呢，光如果不光是什么，就是黑暗的。盐如果失去味道的话，就不是盐了嘛，就像石头一样丢在外边了，没有用了。对，所以很多时候这几个比喻啊，这三个比喻啊，你看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知道自己要跟随上帝，看见天国的价值，要决定跟随了，这个决定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本质哈，是不能改变的啊，所以不能想说，没关系，我做基督徒也好，那世上的东西呢，我也想要，我可不可以双赢啊？对不起，不行。耶稣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门徒成为基督徒啊，没有所谓的双赢，因为这个世界和神国的世界的价值观和神国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的价值很好，这个价值观念很好，而我不是一样可以有很多的财富，然后有好的家庭，然后好好教养子女吗？上帝不看这个，上帝看什么呢？接下来的几个比喻呢，你就看得出来上帝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世上你所得到的东西，而是要知道上帝眼中所看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价值啊。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的这个价值呢，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成为盐成为光啊，是需要保持，要不断的保持我们这个本质，不要失去味道，光也不要失去这个光啊，失去就黑暗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呢，这个耶稣就讲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三个比喻。好，第十五章，众税吏和罪人呢，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还没有讲以前呢，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反应啊，哎，他们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个人呐、啊，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注意看前面两节啊，接下来的三个比喻呢，都是跟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紧紧的相关在一起的。耶稣用这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众税吏和罪人呢，都挨近耶稣基督要听到，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看见以后怎么说呢？他们就私下议论啊，偷偷讲，交头接耳。哎呀，这个人呢、啊，你看他接待罪人，又和他们吃饭。好，那耶稣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他接下来呢，就连续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一个是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三个比喻连起来看啊，不要分开看、啊、虽然经文很长、啊、好，我们先来看失羊的比喻哈、啊，失羊的比喻、啊、哎，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呢？直到找到呢？找到了以后呢，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带回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哎，你看，他讲了这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在以色列的旷野呢，经常有放羊吗？对，放羊不是问题啊。那经常也会丢羊，对不对？那丢羊也不是问题。那当然，你丢了羊，你一定会去找吧。这是没有什么那个好讨论的，一定会去找。那你说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丢了羊，把羊拿回来就欢欢喜喜的吗？对不对？很重要，因为耶稣那个时代，如果他讲这个牧羊人的比喻的时候呢，大家会瞧不起他的。为什么呢？在旧约时代啊，这个牧羊人呢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你看大卫是牧羊人，对不对？他们以色列的君王啊，大卫以前是牧羊人的。这个牧羊人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因为羊用来献祭的嘛。可是到了新约时代呢，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新约时代啊，这牧羊人因为他要放羊嘛，他经常在旷野，他没有办法回来的。但新约时代最重要，他们非常重视的是什么？是圣殿。这个圣殿呢，在聚会的时候呢，人都要来啊，人必须要来的。不来的话呢，那就是什么样的人不能来？当然是罪人不来嘛。还有呢，这些不长进的人嘛，在他们眼中看来是不长进的这个人嘛。可是到新约时代，这些牧羊人呢，他们在外面放羊啊。他们很难回来的，很难回来，因为走得很远嘛，再回不来，所以他们常常就没有办法像普通的人呢，在圣殿当中可以去敬拜神。你看，就好像身为一个基督徒，但你就是不来礼拜天来聚会，你也不参加小组，那时间久了人会怎么样？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啊？这个人好像不是基督徒啊，他要不就是糊里糊涂啊，要不就是假基督徒啊，就不会被人家轻看。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就拿这个羊的这个比喻来讲一件事情。他讲什么事情呢？我们再回到，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讲这三个比喻啊？在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啊，你看重税吏和罪人，税吏就不用讲了，那罪人呢是哪些人呢？社会底层人士啊，放羊的，还有呢？那些犯罪的啊，包括那些不好的那些不正当职业的人，这些在他们眼里看来通通都是罪人了。这些人都挨近耶稣呢，耶稣呢，法利赛和文士看到也会说，这个人怎么能跟罪人在一起呢？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都是经常在圣殿里面的，他们会用律法来判断这个行为，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不错的，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他们觉得有好行为的才是义人嘛，这些人没有好行为的，这些人应该是罪人。那义人怎么能跟罪人在一起呢？这样是不对的。耶稣明白，他就用这个羊来比喻，就是来提醒他们。这个第五节哈，耶稣说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就欢欢喜喜的哈，就欢欢喜喜的回来。然后而且跟那个跟同伴呢一起欢喜快乐啊，不是找到就算了，跟我们找到羊的话，找到一个丢的东西找回来以后啊，自己开心就好了。他不是，他把周围的邻居都找来说，哎，你看我丢的羊已经找到了，一起欢喜快乐吧。也许你会觉得你找到东西了，我干嘛要跟你快乐啊？你找到你自己快乐就好了嘛。啊，好，恭喜你恭喜你。好像他没有那么快乐啊。第七节重点出来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们欢喜，脚比那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哎，重点出来了啊。这个牧者寻回这个失羊的这个喜悦啊，就好像一个罪人呢悔改一样，或者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呢，就好像一个牧者去把这个丢掉的羊找回来了。那没丢的呢？就是那99只没丢的呢？当然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所谓的义人了，那些义人当然都好好的没事啊。但是这个失落的罪人，牧者把他们找回来啊，这个喜乐是多么的大。他说在天上就是这样子的，在天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耶稣讲的天上的欢喜快乐是这样子的， 但地上的欢喜快乐呢，正好不一样。你看宗教领袖啊，对这些人是多么的冷漠啊！这些重税吏和罪人呢，平时呢都不到圣殿里来敬拜的，而且呢他也不敢来。可是看到耶稣以后呢，他们全都来了。可宗教领袖看了以后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比这些人呢？”好，你看多冷漠，非常的冷漠啊！就耶稣就用这个来提醒他们，上帝呢喜爱罪人悔改，上帝呢也喜欢赦免悔改的罪人。凡是每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人，只要愿意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都接纳他们。哎，可是这些宗教领袖却论断了，哎，不一样啊。好，那接下来呢，再看第二个比喻，哎，失钱的比喻。有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到吗？找到了，就请朋友邻舍来，跟刚才一样啊，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起欢喜快乐吧，啊，一样。啊，于是耶稣又再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这样为他欢喜啊。刚才的比喻里面讲说，天上为他欢喜，第十节呢告诉说，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这样替他来欢喜啊，讲得更清楚了。这你看这个失羊的比喻啊，和这个失钱的比喻呢，啊，差不多像好像一个并列的这个内容一样啊。那当时的当时的一个银钱呢是一天的工资啊，普通工人的一天的工资啊。那仔细想这个问题啊，你有十个银钱，就是十个银钱，对不对？你丢了一个银钱的话，那一个银钱是一个银钱，对不对？他会不会因为这个钱丢了，这个钱就变得值钱了？就好像现在的股票一样，那这东西越来越少了，越少的话还就它越往上涨价啊，会不会？不会，不会。那既然这一个银钱丢以前是一块钱，丢了以后再找回来还是一块钱，那它价值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它价值没有改变，它的意义却改变了。它为了这一块钱欢喜快乐，但是剩下的十块呢，它就没有讲太多，所以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它的意义已经超过没有丢的那个钱了。所以在第十节啊，他又再说一遍啊，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呢，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被找回的罪人的身份改变了，他丢在外面的时候他是罪人，对不对？他回来的时候呢，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和罪人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啊，因为他蒙受了上帝的恩典。罪人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不管你做得多好，赚了多少钱啊，罪人就是罪人，这个本质没变。但是蒙受恩典的罪人呢，这个身份呢它改变了，这个改变呢它的意义就超过已经有的了。所以为什么为那一只羊欢喜快乐，而不为那九十九只羊？所以为什么为这一块钱而欢喜快乐，而不想着还有那十块钱？那这两边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身份改变了，这是重点。好，这是第二个比喻啊。那第三个比喻呢，是大家最熟悉的第三个比喻啊，大家常常都知道，就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呢，就是经文很长，就不多念了啊，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经文。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浪子的比喻啊，它最重要的，这样讲好了，浪子的比喻里面一共讲了大概几个不同的人物嘛，啊，首先有父亲，有浪子，还有大儿子，还有一些仆人，啊，这样。他讲了这么多的这些角色在里边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请问哪个是最重要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呢？很难讲哈，大家都说，哎呦，有人说，浪子，这是浪子的比喻嘛？当然，浪子是主角了。有人说，哎，不对不对，好像他的父亲也是主角。好，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下啊。这两个儿子啊， 这小儿子对父亲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要走了，他要离开家了，他不想待在家里头。啊，他为什么离开家？没关系哈，anyway，不用想他。但是呢，大儿子没有走。你说大儿子是不是蛮好的？哎，好像不错哦，大儿子好像不错哦。不过呢，大儿子虽然留在家里头，但是他是怎么看待这个小儿子呢？父亲在家里头，他又是怎么看待这个小儿子呢？我们简单有一个对比的表格看一下啊。我们主要就讲这三个人物。这个父亲呢，是一个富有而且很慷慨非常开通的一个人。他儿子说，我要走了，换了我们会不会？哎，你才这么小，你去哪儿？他说，好啊，你要走了，给你好了。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小儿子然后是好高骛远而且是叛逆自负的，对吧？明明是还很小呢，还不懂，就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哎，这么小就想分家产啊。那父亲还活着呢，他就想分家产啊。那父亲呢就把财产分给他了，真的分给他了。那过不几日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走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浪费资财啊。肯定在那边可能是眼高手低，不愿意做事情啊等等啊，交到了一些不良的朋友啊，这个钱呢很快就花光了。那这个时候大儿子在什么呢？哎，大儿子就老老实实的待在父亲的家里面，忠实可靠，孝顺勤俭。为什么？因为他后面那句话啊，大儿子生气的说那句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呢，我从来没违背你的命令啊，你还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要我和我朋友一起快乐呢啊，但是呢我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啊，你看这不是忠实可靠吗？啊，这不是那个孝顺勤俭吗？有才干，对不对？他的这个行为啊，你可以说从行为上来看啊，无懈可击，无懈可击的啊。那小儿子呢，就差很多了。然后这个小儿子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父亲怎么样呢？父亲是怎么想的？他就让这个小儿子走了。然后这个父亲呢，从这个小儿子走了以后啊，这个父亲怎么样？父亲就常常在门口在外面啊就等他。在第二十节啊，你看到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啊，他看到他父亲呢相距还远，他就看到他父亲，他远远的看到他的家，先看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头颈跟他亲嘴啊。你看这个父亲多体谅他。一开始的时候小儿子跟他说，哦，分家产吧，他父亲说，哦，好，给你吧。这父亲并不是说他不懂啊，并不是啊这么溺爱儿子，不是，他体谅他儿子的想法。他儿子年轻嘛，想出去转嘛，好吧，你想去就去吧。他去了以后，他父亲一直在关怀他，一直担心他哈，等他回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那没有一个在外面一个可以做好事的这个能力的，但是他还是给他让他去，体谅他的心。孩子一回来的时候呢，这小儿子一回来啊，他跟父亲怎么说？他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哎呀，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到那里乱花钱，又碰到了饥荒，就变得穷苦起来了啊。然后就投靠那当地的人，然后去到田里去放猪啊，犹太人去放猪啊，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啊，不得不去放猪。看到那个猪吃的那个豆荚呢，他都想吃，因为他连那个都没有，好可怜的啊！终于醒悟过来了，哎呀，我家里我父亲那么富有。而且还有那么多吃的，我干嘛要饿死在这里啊？我回去吧，回去吧。后来想回去，回去又不好意思，但仔细想一想，我还是回去吧。回去以后他跟他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我在家里当个雇工就好了，我不是当你儿子了。但是父亲怎么样？哎，好，赶快把这个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看这个父亲是多么的体谅啊，多么的体谅人啊。好，所以这是父亲啊，父亲、大儿子和小儿子啊，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啊。我有一次有人跟我开玩笑，他说这大儿子教的不错，这个小儿子没教好，这个子不孝就是父之过啊，千万不要这样来看。他讲的不是这件事情，他讲的是小儿子的 状态和他的心态是什么，而大儿子的状态和他的心态，还有呢，父亲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这个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父亲呢，又公正又慈爱啊。你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说为什么这样讲？那大儿小儿子说走就走，上帝那个父亲就让他走了，这是公正吗？对，这是公正且慈爱。因为小儿子说，请把我当分家产吧，请把我应得的家产。那确实是他应得的，只不过他提前要了啊。父亲也没有说，哎呀你还小不给你啊。上帝说，是父亲说，这是你应得的，好，我可以先给你，啊。父亲是又公正又慈爱。这个小儿子呢，他离开父亲以后，发现哎，在这个失落当中啊，发现自己的问题了。但是还好，他知道回去，他知道回去找父亲。那我们看大儿子，这大儿子在当中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那小儿子回到家了，大儿子那个父亲呢，就给他宰了肥牛犊，然后又给把仆人把那个朋友都请过来，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把鞋也穿上啊，好惨的哈，连鞋都没有哈。好了，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又吃又喝，欢喜快乐。那个时候，大儿子在做什么呢？大儿子在田里干活呢。啊，你看这个大儿子多忠心哈！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小儿子还是选大儿子？我们都会选大儿子的。那大儿子真好哈！你看，这个还在田里干活，但他回来了，离到家不远，听见里面有哎唱歌跳舞的声音，他就叫个仆人过来问：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呢？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病无灾的回来了，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一听，什么？那个不争气的回来了，回来就算了，他是家里人嘛，回来就算了，怎么还给他宴请，给他设宴，然后庆祝他回来呢？哇，好生气，好生气，哎，生气了。为什么生气？这个父亲不公平，这个父亲不公平啊。然后父亲就出来劝他，你看这个父亲啊，就出来劝他。其实父亲没有偏爱任何人，知道吗？父亲爱大儿子，他也同样爱小儿子。他宽恕他的小儿子，接纳他的小儿子，同时呢，他也在提醒他的大儿子。他说：“你怎么不进来呢？”当然圣经没这样讲哈，我想他一定这样问的哈。大儿子生气啊，对他父亲说：“我父亲这么多年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你没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去跟我的朋友一起快乐。”但是你这个小儿子啊，和娼妓进吞了你的产业，真的，和娼妓进吞了你的产业啊！他一回来以后，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哎，这大儿子的心态就明白了，他平时的行为是很好的，所以他看到了这个小儿子，他心怀不平啊，他不肯接纳这个回来的弟兄。他悔改了吗？悔改了，但是悔改是悔改了，但是他不能跟我地位一样，他地位应该。很差劲，这个人很差劲，他没资格跟我在一起。你还父亲，你居然还请他吃饭，啊！所以呢，这就是大儿子心态。好了，我们现在整个来纵观一下这个过程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大儿子不肯接纳这个小儿子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很好，对不对？那为什么小儿子他肯回来跟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呢？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一个觉得自己很好，一个觉得不足。不过大儿子真的是很好啊，大儿子其实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他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他不肯接纳弟兄的悔改。所以他的父亲怎么提醒他？在第31节啊，父亲对他说，他说：“儿子啊，你常和我同在，哎，你常和我同在哦。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当这个父亲去世的时候，如果这个父亲要离世分家产的话，长子是拿双份家产的。以色列的习惯是长子能够拿到双份的家产，那其他的儿子呢，就拿他自己那一份。所以，父亲对他说：‘我这一切都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懂了吗？’大儿子有自己的家，他有自己的分家产的时候，有他那。”但他父亲自己当然也有家产了，他过世的时候他这份给谁呢？跟华人的习惯不一样，华人习惯就分一分啊就好了，不，以色列人的话是给大儿子，因为他是长子。好，这个大儿子他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父亲又说，只是你这个兄弟啊，只是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你看父亲的这个心态啊，他非常体谅啊，他说第一先，他说你这个弟兄啊，意思是什么？你们两个都是平等的，你们两个都是平等的，既然都是平等的话，我这他回来的话你应该快乐才对。但是大儿子却不快乐，为什么呢？他自以为意，他自以为意。本来他行为很好，但是他因为自己行为好，他就瞧不起跟他一样的弟兄，就是瞧不起跟他一样处在同样的地位、同样的位分上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呢，他就反而不好了。他并没有发现他自己的问题，但是小儿子呢，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像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小儿子比他觉醒的早，而大儿子反而没有觉醒，因为他一直在顺境当中嘛，他一直很好，所以他心里面是骄傲的。所以你看啊，这三个人物，你仔细看一看。我们回到一开始的经文啊，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基督，耶稣要听他讲道，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那你看得出来吗？这个大儿子啊，就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而这个小儿子呢，就好像这个罪人呢和税吏一样。这个失落的人回来了，没有失落的人呢，看到以后就生气了。他觉得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不需要悔改。但是真正悔改的人呢，他也会接纳其他罪人的悔改的。这种彼此的不接纳呀，就造成了兄弟之间的这个裂痕了。而父亲呢，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只有赦免和接纳呢，才能消除这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仅是小儿子离开家对父亲、对家庭、对这个大儿子造成的伤害，也包含了小儿子在外面受到了多少的啊困难哈，受到了很多的伤害，回到家里的时候，哎，有人能接纳他，有人能赦免他，他的旧的伤害也会被消除。重点在这里。所以你看这个浪子的比喻啊，真正的核心人物是谁？真正的核心人物是上帝自己。好，我们现在把这三个这个连起来看哈，这三个连续的比喻是重点在哪里？失羊的比喻和失钱的比喻都是在告诉说啊，这个上帝啊，这个寻找这个失落的人这个急切的心情。但是上帝寻找这个人这个急切的这个心情呢，就好像这个父亲一样啊，父亲一样，他允许这个小孩子出去，他允许人犯错，他允许这个小孩子去外面历练一番啊，但是他常常在门口等他，等到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完全的接纳他，不会说哎呦这个孩子已经变成这样子还要重新好好教，不，先接纳，为了他的悔改欢喜快乐。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就算是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的人，也要为他欢喜快乐。而且呢，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规范，这个新的道德规范是什么呢？就是赦免和接纳。赦免和接纳，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好，他们道德规范就是我遵行律法，那个我没有什么过失，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你瞧不起别人，你瞧不起那些悔改的人，这样就不好。所以这个道德规范呢，要调整，道德规范调整，因为上帝喜爱罪人悔改，他喜欢赦免悔改的罪人。但是如果一个很好的行为道德很好的义人，却不了解上帝的心意的话，却不明白这个父亲的这个怜悯的心肠的话呢，他就反而落到一个境地里面去。所以你看浪子的比喻，到底谁是浪子？是小儿子吗？还是大儿子？好有趣，对不对？仔细想一想，没有失落的人到后来结果他的内心是失落的，真正失落的人又回来了，哎， 他反而是没失落的人，好有趣啊！天天跟神在一起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失落的人。在外面不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了以后回来了啊，他又成为一个，又一个就迷途知返的人，反而没有失落啊。这里面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啊，你还注意看啊，那个羊丢了，那个钱找不到了，谁去找的呢？牧羊人去找的，这个妇人去找的。而天那个父亲呢，在外面等这个孩子回来啊，所以这都是神主动的做法，神主动的去把那些没有能力自救的失回者找回来，而且神看重这些悔改人的这个价值，你接纳他们。同时呢，他也提醒这些领袖们呢，你要以天父的心意为重啊，行为是可以改正的，但是你的心呢，能不能归向上帝呢？这个浪子已经归向上帝了，难道你这个义人，你这个行为很好的，表面上看起来的义人，难道你的心意还不归向上帝吗？所以就是这样的哈。那整个十五章你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耶稣连续用了三个比喻，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不可以轻看悔改的罪人。因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比喻的开始的缘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议论耶稣为什么接待这些罪人呢？耶稣用了三个比喻，这么长的篇幅来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同样，拿到现在也是，我们也要不能轻看教会中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哪怕他们有错误，哪怕他们有问题，只要他们愿意归向神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像天父这样，敞开心来接纳他，接纳他。所以这三个比喻啊，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啊，要记住啊，比喻只有一个重点，比喻只有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呢，它有好多的分支。在上帝的心意之下呢，小儿子有小儿子的问题，大儿子有大儿子的问题，但是只有上帝的心意呢，才能把他们连在一起，才能把他们中间的这个彼此的这个伤害，彼此的这些误会，彼此的这些纷争才能完全消除掉。那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也处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想说，哎呀，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怎么样了？这个我们弟兄姊妹的这个到底支持哪一边？我们之间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是怎么说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只听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不是只听这样的一个圣经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要想一想，这些原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怎么实行出来。我们要不要接纳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接纳失败的人？我们要不要真的在一起坐在这个宴席上一起欢喜快乐，因为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因为我看他不好，我看他做错事情。那这个时候啊，是我们要教会要合一的时候啊。你想想，如果父亲不在了，等那个父亲过世，大儿子还是抱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和小儿子会怎么样？他们还是会分家，他们还是会纷争的，还是会分裂的。那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合一，而真正的合一呢，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要知道，上帝让某些人犯错，允许某些错误的行为，某些错误的现象暂时存在，他是有一个心意的，他要让那些罪人悔改，让那些人离开罪恶。那你愿不愿意忍耐呢？父亲忍耐小儿子忍耐了这么久，大儿子愿不愿意忍耐呢？回到这个经文来说，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要不要接纳，要不要忍耐这些愿意悔改的税吏和罪人呢？这都是我们需要来考虑的。好，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再稍微讲一下哈，这整个这个比喻啊，浪子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精彩的哈，它里面融合了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特色。犹太人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呢？一个是喜剧，一个是悲剧啊，而且是带有反讽性质的喜剧和悲剧啊。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认为跟神在一起的是喜剧， 离开了神的就是悲剧。你看小儿子和大儿子一开始都跟神在一起，都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跟神在一起一样。但小儿子离开父亲了，他就从喜剧当中进到悲剧的里面。有一天小儿子终于悔改了，他又回到父亲的怀中，哎，迷失的羊又回来了，他又从悲剧变成喜剧。而大儿子呢，他一直跟他的父亲在一起啊，他一直在喜剧里面，对不对？但是他在喜剧的当中，他却不认识他父亲的心意啊。他明明在喜剧的里面呢，他的心却是悲剧啊，是不是很有趣啊？啊，所以他这个文学色彩也是非常浓的啊。那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啊。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翻一翻那些犹太文学啊，非常有趣啊。好，我们继续看。哎，我们刚才讲了，做门徒。请大家脑筋回来哈，不要沉浸在那个戏剧当中哈。到底如何做门徒？做门徒呢，那几个条件啊，要舍己，对不对？要舍己啊，然后要计算神国的价值，然后呢，要有不变的本质。那接下来呢，既然做门徒的话，还要知道什么事情？要以什么为重呢？要以天父的心意为重，要以天父的心意为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门徒要做什么呢？门徒要做神国的好管家，要做好管家。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部分。好，第十六章耶稣又开始在讲比喻了啊。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说，我听见你这件事怎么回事啊，你赶快给我交代明白哈，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哎，那管家心里说，糟糕了，这个主人要辞我了，不用我做管家了，我将来怎么办呢？去锄地呢？没力气。讨饭呢？怕羞。好，我想想怎么办吧。这个好在我不做管家的时候呢，可以被他们接到他们家里去，有一个后路啊，怎么找后路？然后把欠他主人的债拿叫来哈，一个一个叫过来。哎，你欠我主人多少钱呢？说一百篓油啊。他说好，坐下来写五十。啊，你又另外一个人说，你欠他多少钱？你欠主人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他说欠一百石麦子。好，赶快拿过来写八十。你听到这里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哎，这人不是作假吗？这人不是在作假吗？对啊。可是你看第八节哈，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啊。这做事真聪明啊，因为今世之子啊，在世事之上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比这个光明之子啊更聪明。意思就是说，这个连这个不义的管家呀，他都知道为自己将来做打算。他都知道，他主人不用我了，那我接下来要怎么生活呢？哎呀，好好看看自己啊，没什么一无是处，还没有什么长处。好，赶快利用现在有的资源呢哈，啊，赶快要交那些欠债的。啊，给你免去一部分债务啊，将来的话呢，啊，你可以帮助我，别让我没饭吃。知道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但相比之下呢，这个光明之子啊，就常常糊涂了。明明是跟随上帝的人，将来如何呢？将来进天国，将来怎么进天国？上帝说我进天国就进天国啊，你看，都不知道好好计算，也不知道将来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如果我们只是说信了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信了耶稣了，好了，有一天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哎，你在这世上做什么了？我在这世上做了我想做的一切事情，现在我来向您报道来了。上帝说，圣经里讲的事情你做没做？我知道，但是呢，对不起哈，力所不及啊，有的力所能及的我做了，力所不及的我没做，啊，不会交账啊，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不义的管家呢，反而知道说。哦，我将来要怎么样？将来要怎么样？我要为自己将来多做打算，哎，反而比他聪明。所以做神国的管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国的管家，要做聪明人。连这个不义的管家都知道为自己将来做打算，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有没有为自己将来在神面前做打算呢？第九节啊，那个耶稣说啊，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讲这个不义的管家又牵扯到这个永恒的帐幕呢？ 这边我们先越过去哈，回头再来讲哈。好，这段经文先告诉我们说，光明之子啊，不能糊涂啊，要聪明，要做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接下来他又说了，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刚才那个经文是在说，哎，这个管家不是不好好管吗？他甚至还乱写主人的这个账吗？这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这是个不义的管家嘛，他不忠心。那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忠心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啊，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能把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马门就是钱财，啊，好了，一方面讲基督徒要做聪明人，另外呢就说你不能像那个不义的管家啊，你要做忠心的人。这个忠心呢就用钱财来做比喻了啊。第一件事说，在小事上你要忠心，大事上能托付。小事上你不忠心就是不义，大事上呢你也不会做正确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就说钱财了。这个管之前那个不义的管家，他并没有好好的管理主人的钱，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基督徒呢不要像这样，他要在这件事情上忠心，他要忠心管理神的家，忠心管理神的家里的一切啊，当然是以钱财来做比喻的啊。在别人的事情上要忠心，我们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啊，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呢都是上帝的，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呢，记住啊，都是上帝的，我们可以好好的来用，但是我们不能私吞。我们要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我们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要忠心，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行业呀都不景气，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有些行业呢很景气啊，赶快为自己将这个眼前的利益哈，我们觉得是好事啊，为了将来的工作啊，好好现在赶快想一想吧哈。对不起，这些在神眼中也是眼前的利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要想说将来要跟神怎么来交账。现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呢，在神的眼中其实都是小事，都是小事。上帝要把将来那个真实的要托付给我们，就是看我们在今生的这些小事上能不能忠于神的托付，不要只看今生的利益，要想想永生是怎么样的。我结合到之前的那个比喻啊，除了要知道怎么接纳罪人啊，要知道计算怎么来跟随上帝啊，要清楚上帝的托付是什么，都清楚了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忠心，要忠心做神的管家，特别是在利益方面。这个利益方面呢，不仅仅是钱财的，很多了。这个你可以把它扩展到说，哎，我在别人面前的地位如何？我在别人面前，别人对我的那个评价如何？啊，我们都要想仔细的想这件事情啊。那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呢，上帝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跟随上帝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一些取舍的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有一些取舍的。那现在不能在教会聚会了，现在只能在家里边了。现在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啊，就到教会来奉献了，在家里奉献了。现在有的人会想说，都在家里边了，那教会那么大的一个圣殿放在那边，那这不是白盖了吗？到底有没有眼光啊？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上帝做的事情呢，他不是只看到我们眼前的利益，不是只看到我们眼前的事情的。我们要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做上帝忠心的管家，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该来的时候一定要来。 不仅是在我们的本分上，要聚会，要奉献，要建堂奉献，还有帮助其他的人，还有在神的教导上，是不是也要做忠心的人呢？我们现在都在家里边了，直接打开网络就随便可以跟弟兄姊妹可以沟通了，虽然不像面对面那样的，但是我们在分享我们之间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得着的时候，是不是很忠心呢？是不是很认真的在准备说，哎呀，现在虽然不能在小组那样的聚会，也不能去主日的崇拜了，但是你会不会就轻忽说，哎，好了，那这个礼拜我就躺着看崇拜好了。下个礼拜小组查经的时候，反正网上的资源很多嘛，随便一 search 一出来哈，特别是我们教会的查经资料啊，写的真是面面俱到哈，只要照着读就好了哈。那些东西只是给你做来参考的，你自己要好好的知道，要去好好读神的话，你自己去吃那个粮，你才有分给别人吃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不要只看眼前的方便，任何时候都要做上帝忠心的管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呢，耶稣怎么说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听到耶稣讲这样讲，他就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嘛，他们听见这一些话就嗤笑基督，嗤笑耶稣。耶稣就继续对他们讲，他不把这件事情放在他们听了这话以后啊，这个啊什么不义啊，什么不义的钱财啊，什么忠心不忠心的、啊、他们一听啊，钱财有什么不好的吗？钱财挺好的呀，那钱财代表他们的财富嘛，代表他们的身份地位嘛。耶稣继续给他们讲，他说，你们在人前是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你们因为人所尊贵的，在神看来呢是憎恶的。耶稣一针见血啊，他这些话是指责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啊，你们有钱有地位，你们还自以为义，你们觉得不错，因为人都尊重你吗？但是上帝看重人心呢、啊、上帝看重人心啊，这律法和先知啊，到约翰为止啊，这个约翰说的是施洗约翰啊，到施洗约翰，旧约的律法谁给的？摩西给，对不对？先知呢？先知是上帝拣选的仆人来传递神的话语的。到施洗约翰为止啊，旧约的先知啊，到施洗约翰就结束了。结束之后怎么办呢？天国的福音传开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嘛。旧约的律法和先知都指向耶稣基督。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先知啊就没了，就停止了。我说的是旧约的啊，到施洗约翰为止了。从此呢，上帝的儿子来到中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开了，人们都要努力进去，天地废去呢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意思就是说律法不会改的。那律法不会改的话，那法利赛人不就很开心吗？对呀、啊、我们遵行律法，我没有改啊，我们都遵行律法的，你看我们遵行律法，人家才尊重我们吗？人家才有奉献给我们吗？人家才听我们的话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耶稣说律法是好的，但是他说了，凡休妻另娶的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到底什么意思？还记得其他的经文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挑战耶稣，他说这个休妻给人写休书休妻可以吗？耶稣怎么说？他说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摩西律法里面写说可以休妻啊，因为你们心硬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法利赛怎么做呢？哦，原来休妻是可以的，只要写封休书就可以休妻了。我只要写一封休，我不喜欢他，我不要他了，我只要写封休书给他了，你看我遵行律法了，这是摩西的律法，如果有人要休妻的话就写休书给他嘛，对不对？耶稣说你这是什么心呢？你这是利用上帝的律法。摩西说不要休妻，你不要抛弃你的幼年的妻子，你不要看他，你觉得他不喜欢他了你就抛弃他，但是你非要抛弃他的时候，你要给他写封休书，要不人家他别人还不知道他是有丈夫的人，你不给他写封休书，不恢复他的自由身，他以后怎么结婚怎么生活呢？是这个意思啊。结果法利赛人就利用这一点把这个律法反过来用啊，反正我只要写休书给他，我就可以休妻咯，我今天看他不喜欢我就休他，明天我看了那个不喜欢我也可以休他。耶稣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这个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了，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犯奸淫才休妻的。那娶了那个被休之妻的呢，也是犯奸淫了，因为你的连带责任，因为他本来是不应该被休的嘛，但是你却因为自己的这个喜好啊，就是喜新厌旧啊，就把他给休了，然后别人不知道就娶了啊，你的罪连带到他的身上，他也犯奸淫了，因为他娶的那个妻子啊是不应该休的，这不就犯奸淫了吗？啊，所以你们是律用律法，神的律法是真理，是不会改变的，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需要，都不可能被改变的，是真理没有错，所以你们不要利用神，你们还以为这样做还觉得不错，还觉得自己是义人吗？你们是自以为义，这都不是神国的好管家。但是 很讽刺的是啊，上帝却把神国的管家的位分呢交给法利赛人和文士了。把这几个比喻再连起来看哈，讲到这个财主的管家，这个不义的管家，然后又讲到忠心的事情，又讲到自以为义的事情啊，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你是神国的好管家吗？神国的好管家，第一要聪明，第二要忠心，第三不能自以为意，不能利用上帝，就是这样的。这些呢都是做门徒的需要注意的啊。我们现在讲了三点了啊，第一 要舍己背十字架，自己的生命要成长，跟随上帝。第二呢，要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的要知道彼此来接纳。第三呢，就要做神国的好管家。上帝的话精彩不精彩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啊，可能读的一段一段的，你读这个比喻就想这个比喻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前后文呢这是有关联的，特别是耶稣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你会看到很多的比喻在其他的福音书都重复的出现过，他前面的前提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路加福音的这几段比喻在一起呢，他就在讲这件事情，等拿到其他的经文当中，其他的那个福音书当中呢，他可能用这个比喻呢再讲另外的一个重点啊，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比喻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刚才说到这个要做神国的好管家，对不对？对，要做神国的好管家。接下来这个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啊，记住哈，是路加福音把它编排在一起的哈，可能那个时候并不是啊，耶稣这样连着讲的哈。啊，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天天宴乐哈。有一个逃犯叫拉撒路，在门口啊生疮，浑身都生疮哈，然后放在财主的门口啊。财主天天锦衣玉食哈，那拉撒路呢，天天吃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后来呢，拉撒路就死了，哎。被天使放进亚伯拉罕的怀里啊，然后呢，财主也死了啊。记住啊，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要面对这个，都要死的啊，都要死的。死了以后呢，就发现哎，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财主呢，在阴间受苦，而拉撒路呢，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抱着啊，好舒服啊。这个财主在阴间受苦，看见那个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啊。”你看他认得亚伯拉罕，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他祖宗啊，但是他们差好几千岁，为什么一睁开眼睛到了阴间就认识他呢？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可能是个比喻，但也有可能，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出所有的人来。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可怜可怜我吧，说我祖亚伯拉罕呢，就说哎，我是你的后代哈，你是我的祖先呢。”你怎么能不管我呢？你怎么只抱着拉撒路呢？你快把这拉撒路让他过来给我拿点水喝吧，我这在这个火焰里面太痛苦了。结果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哎呀，你应该想一想啊。”他说：“儿啊，我承认你是我的后代，没有错啊，你儿啊，你是我的后代，但你要想一想，你生前享福拉撒路受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亚伯拉罕没讲啊，他说：“不但如此呢，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啊，以至于人从这边到那边不可能，哎，从那边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啊，你看，人一离开世界以后，没机会了，没机会了，悔改都没机会了。啊，所以为什么在人活着的时候传福音这么重要？ 没机会啊。我当然大家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出来了。哎呀，那我的祖先他们没听过福音怎么办啊？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谈啊，不要急啊，先看经文。财主和拉撒路他俩的区别在哪里呢？首先先说共同点啊，就是他们都死了，都曾经活在这个世上生活过，都活过，但是后来都死了。不同在哪里呢？看一下啊，这财主生前享乐，拉撒路生前受苦。财主呢死后受苦，哎，拉撒路死后享福。财主生前自私啊，他把他的碎渣丢给拉撒路吃，那他自己死了以后呢，他要拉撒路给他拿水来。你看，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不知道去服侍别人，死了以后还是这样。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人死了以后他会悔改，悔改也没有意义。他活着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去怜悯拉撒路，他死了以后在火里面，哎呀，我好难受啊，拉撒路你过来啊，还是这个样子。那拉撒路呢，生前受苦哈、啊，可能是因为原因呢啊，不是很清楚。财主呢，在阴间还不悔改，还在恳求亚伯拉罕，说你赶快要拉撒路过来给我拿点水喝吧。但拉撒路呢？拉撒路呢？哎，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哎，拉撒路他为什么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那财主做了什么坏事吗？你这样看呢，其实财主好像没有做什么特别坏的事，他没有给拉撒路吃的东西，但财主本身没有做什么杀人放火，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人呢，却在阴间受苦，为什么呢？很简单，他不悔改，生前没有悔改，死后他也不能再悔改，也没有办法悔改。你从他的反应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心，好像不错啊。他说，财主说：“哎呀，我祖啊，既然是这样，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啊，我还有五个弟兄呢，你可以对他做见证，免得他们到这里面来受苦。”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哎，拉撒路为什么得救？他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他听神差派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是什么？摩西就是律法嘛，摩西赐下律法，先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新，就是说的就是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就是神的话，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呢，这些话足够让你认识真理，足够让你免于对神的审判。那财主生前有没有听过呢？他一定听过，连拉撒路都听过，他怎么能没听过呢？但是他却不肯听。那这个时候他跟亚伯拉罕说：“哎呀，不行啊，不行啊，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嘛，他也听过，他还是不信嘛。他就是说，那要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看了以后就悔改了。这主意不错吧？让拉撒路回去，拉撒路已经死了，回去以后告诉他说：‘哎，这个我告诉你地狱是怎么样子啊，你们赶快悔改。’亚伯拉罕却怎么说呢？他说：‘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还是不听劝，没有用，这是没有用的。’好，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那财主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啊是不敬虔，不敬虔啊。他的问题是，他只顾自己的宴乐，没有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和穷人。他确实没有做什么坏事，从记载上来看，他没有做什么偷盗、抢掠，他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赚得自己的财富的。但是这是地上的标准，这是地上的标准，这不是天上的标准。天上的标准是什么呢？你不仅是，你看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了，做门徒需要做什么事情啊？好多好多，对不对？要接纳人家，连一个犯罪的人都接纳。门口这个讨饭的，在你家门口啊，你有那么多吃的，你却不给他，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啊，忽略了应该做的善事。富足的人没有照顾贫穷的人，剥削贫穷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照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照顾不仅是物质上的需要啊？我们现在在湾区大概不太多人有物质上的需要，现在是疫情嘛，有很多人家里没吃的，那我们教会的基金会呢就发放很多吃的。对，这就是天国的标志，这就是天国的标志。另外呢，除了物质上的，有些人心灵上是有缺失的，你有没有去关怀他？你给他吃的就够了吗？你还要去关怀他的，那他心灵也富足，身体的健康是好的，但是如果他的心灵他不富足，他不认识神的话，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缺失呢？大家要仔细想这个问题。好，那在当时这个富足的人呢，他是有很大的权柄，他有钱嘛，他很容易做好事，也很容易做坏事。 他甚至当他不做事情的时候，会导致很多恶果出来的。就像这个拉撒路，饿死在他的门前，饿死啊，病死啊，发生病，病死在他门前。那这里面是告诉说啊，所以这个拉撒路的一个故事啊，他是警告这个富足的人的，你所拥有的都是神给你，但是你既然有上帝的赐福，你看财主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当然懂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赐福了，他肯定懂的，从小读圣经嘛，一定懂的。每个人的拥有有自己的努力，但是也是上帝的赐福嘛，上帝赐福给你，你努力才有意义嘛，要不然你努力上帝不给你，你也没办法。所以既然领受了这部分的话，就有责任和义务呢，要向神交账。这个交账呢，就是要看顾穷苦的人，看顾穷苦的人。所以财主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很可惜哈，很可惜，我们看到财主一生的富足，结果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这也是什么悲剧，对不对？这也是悲剧啊。对，那我们到底来怎么看重新再来看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全部穿起来看啊，我们现在全部来穿起来看。这个财主呢，是不是也像刚才那个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很喜欢钱嘛，他们不是贪爱钱财嘛，他们听到讲了这个神国管家的这个比喻呢，他们就笑，他们怎么样，他们笑耶稣的，笑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自以为意啊。接着讲了说这个富足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结局？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没用，你有很好的传统也没用，你有很好的律法也没用，因为你却没有尽我们在地上天国子民的责任。我们要向神交账的，要向神交账的。好，那综合连起来看一下哈，我们讲了这么一长段的这些内容哈，这么一长段一些内容，我们应该有概念了。到底我们跟随上帝，我们最重要的应该要考虑什么了？应该要考虑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富足吗？当然，但是这个富足在哪里呢？在心灵上的富足。我们要像财主那样落到悲剧的里面吗？不是，我们要像浪子那样了解上帝的心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啊，回到喜剧的当中。那我们因为有上帝的资源在我们手里面，我们可以乱用吗？不可以，我们要做天国的好管家，我们要聪明，我们要为将来向神交账，要好好的计算。好，所以今天讲了这么长的一段内容啊，其实重点就在这里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神学的议题啊。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啊，这个不义的管家，上帝还称赞，耶稣还称赞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记住，当时听他的话的人呢，有好多税吏的，有好多税吏啊。这个税吏呢，是替罗马帝国收税，乱取人家的钱的，乱收税的，因为他要拿得多，他自己留的才多嘛啊。上帝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之前拿了很多人家的钱。拿了很多不应该拿的钱呢，现在啊要想办法还回去，所以才有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他当时呢，他当然不能明讲了，他不能跟那些收税的税吏说，哎，你们多收了人家的税啊，赶快收1000的，赶快写500，收了200的，赶快写100。他不能这样明讲的，他这样讲话是暗示那些来听上帝话语的这些税吏啊，你们多收了人家税，对不对？好，你们就当一个不义的管家吧，赶快把这个钱还给那些穷苦的人。那在罗马政府来看，你们是个不义的管家。但是这个不义的管家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第九节啊，当钱财没有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给他们机会悔改。现在赶快做正确的事情，把你不该拿的赶快还回去。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但是上帝说你们还有机会，还可以接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很精彩啊？好，那再看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的故事里面还隐含着一件事情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利用神迹奇事传呢，还是用神的话传？现代人很愿意看神迹的。哎呀，你经历到神迹了，你看见神迹了，看信上帝吧。人说信，我信啊。你看看亚伯拉罕的回答。说没这个必要， 没这个必要。真正使人悔改的，真正使人相信的是上帝的话，不是神迹。神迹只是显明神自己的，然后你去听神的话，你才能带来真正的信心和悔改。神迹啊，它只是一个怎么讲，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来显明神的话，来那个为神的话做见证的。但是使人得救的是神的话，不是神迹啊。耶稣自己讲的这个比喻里边就直接就否定了，我们不是用神迹奇事来传福音，我们是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这个话语是真理，这个话语是生命，这个话语是道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没有说我给显神迹给你们看，你们都信我吧。耶稣没有，耶稣一看那些人不信，在他的家乡就不做神迹了。为什么？这些人没资格看，不配。不听神的话的人看不到神迹，只看神迹的人不懂神的话。只有真正领受神的话的人才能经历到神的神迹，才能看见神的作为。阿们。好，那今天有两个问题留给大家哈。好，我们回去思考哈。哎，第一，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第二，跟随神我们要付什么样的代价？记住，这功课不是给老师的，不是给牧师的哈，是给神，是给神的，是我们要对神交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透过你的话语啊，透过你仆人的口啊，让我们听到主你的真理是何等的啊宝贵啊，是何等的真实，让我明白我们对你的认识有很多缺失，有很多不足的，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啊。也求你的灵今天也再一次来感动我们，把你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跟随你。求你继续恩待我们，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疫情和政局都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建立信心，让我们来好好的跟随你，能看到你的神迹，让我们的每个人都 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可以真实的经历到你。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